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仪三昧门，请看第24最胜光啊，最胜光。右方光明，明最胜，此光开悟一切众。令与佛所普听闻，戒定智慧正上法，常要称扬一切佛，甚戒甚定甚智慧，如是为求无上道，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一光啊，两首八句颂啊，清凉在注解里面呢，说的不多，说的很好啊。这第七啊，这第七个小段啊，一光啊。总章万恒，三学摄尽，故曰普文。啊，注解只有12个字，啊，注得非常好，啊，把戒定慧三学，将佛法里面所说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呢，通通包含进了啊。所以戒定慧是84000法门的纲领，是无量法门的宗旨啊。我们看经文啊，第一句把这个光的名字说出来啊，最胜光啊，最殊胜，此光开悟一切众，跟前面大喜大舍一样。啊，这个摄化众生没有局限啊，事出事发了都包括在其中啊。令于佛所普听闻，清凉特别提示普闻，就是此地讲的普听闻啊。实在说呢，也就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底下接着说，戒定智慧增上法，四弘誓愿所说的， 我们学佛千万不能够误会。你看学法门是在哪一个层次，哪一个阶段，这要搞清楚啊。佛教导我们，首先是叫我们发愿，古人呢叫人首先是立志，志要不立，你做学问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啊，好比行船在大海里面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啊，你这个船永远靠不了岸啊，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啊，所以人不能不立志，人要立志，有坚定的毅力，永不退转，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为什么呢？他一生当中，他有方向，他有目标。在世间法，无论哪一个行业，你下定决心，一生从事这一个行业，可能你在这个行业上就有殊胜的成就啊，甚至于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啊！为什么呢？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嘛，哪有走不通的道理啊？啊，人没有志啊，很麻烦。为什么呢？他觉得哪样都好。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啊，到老死一事无成。我们看到太多了，我在这一生当中啊，我父亲在晚年，他走得很早，45岁就走了。啊，也就是在这个之前，告诉我，一生当中啊，走一条路。他就是自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所以到40多岁还是一事无成。啊，看看朋友，年龄都差不多的，都有成就。啊，无论是从政，啊，是从军，或者是经商，都有成就。啊，我父亲怎么没有成就？常常换工作，常常换行业。这就糟了啊！他教导我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他一生的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走一条路，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也想起了《三字经》上的一句话啊，教之道贵一传啊，教学是一桩事情，那我们学之道啊，也是贵一传。你踏进社会呢，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也是贵一传。 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这个道理啊！啊，以后学了佛了，啊，佛法了，在中国十个宗派。大藏经的分量啊，超过儒家太多太多啊！啊，儒家只有十三经啊，十三个宗派不能统统学。即使是一个宗派，啊，净土这个宗派是最少的，经典最少的。只有五经一论，啊，六门功课啊，怎么个学法呢？还是皈依传，啊，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弥陀经》，啊，同学立刻就想到。苏超要解啊？为什么呢？古代的祖师专攻啊，他才有这样的成就啊！啊，《无量寿经》。在以前没有这个下联句的汇集本，大家都采取无量寿经一书啊，啊，隋朝慧远大师注解，啊，跟我们东晋慧远大师名字完全相同。啊，不同时代，啊，隋朝时候，所以在佛门呢，就称它做小慧远。啊，无量寿经注解很多，他就注得好啊。啊，都是要一门深入。深入到什么程度也有标准，这个标准是大开圆解啊，也就是什么智慧显现啊，一门深入啊，是戒，是定啊，啊，一门或者是你自己选定的，或者是老师帮你选定的，你依教奉行，这是戒。啊，定呢，不再涉猎其他的典籍，啊，甚至于我只守一个老师的注解。跟一个人学，给诸位说，这叫四禅啊！现在找不到老师呢，找苦人这方法了，好方法了啊！学弥陀经，我们找哪个？找莲池大师。苏超，或者找欧耶大师的要解在学的时候还是要学一个，不能学两个啊？为什么一个呢？你才能得定，两个定就没有了。 得定，定是三昧呀，这都叫念佛三昧啊，净宗的都是念佛三昧。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之后，才可以广学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慧没有开不能学啊，有定没有慧不可以学啊。为什么不可以学呢？你一学啊，定也没有了，不但没有慧，定也没有了，戒也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初学在佛法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啊，古来的祖师大德限定是五年啊，也就是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这个常识是五年。五年如果会不开呢，那还是要一门深入，就不能改变。那如果智慧开了，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真妄，有这个能力可以设立啊，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守住一门。尽量减少啊攀缘，尽量减少啊妄念啊，你专攻嘛啊。李老师啊教导我啊，也是叫我依照他教诲的去学习，时间也是五年啊。但是这个五年当中呢，我跟他学的是基础啊，第一部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小乘经》，这个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五戒十善。里面讲孝亲尊师啊，学习基础的概念必须要遵守的啊。第二步呢，我跟他学的就是阿弥陀经啊，那个时候他跟大众宣讲，每一个星期一次我们在讲堂里面听经啊，听他的经，看他的注解这个一门深入。那我第三步学的是普贤行愿品，参考的注解是地贤法师的啊， 地仙喇嘛师，第四部学的是《金刚经》，老师是以姜维农居士讲义讲的，我们也就是要看姜维农居士的讲义，以后我看讲义分量太多了，我把它做了一个记录，印成一个记本，前些年在这个新加坡讲过一遍，我就是用我的记本来讲的，《金刚经》研习报告，好像4个月讲圆满，最后一部是《楞严经》，《大佛顶首楞严经》，主要参考资料是圆音法师的讲义，那么这些经跟注都是老师指定的，老师很开明，并不是叫我们专听他的，我们遵守他的方法。你看看，他还是以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学习，没教我们学他吧？学祖师大德。到第五年，他老人家告诉我，介绍我一个人，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人是谁呢？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已经往生了，文超载。所以李老师送我4本书，印光法师文钞，正篇2册，续篇2册，告诉我，学佛了一定要有一个形象，有一个样子，才能有成就。告诉我，印光大师在近代出家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法师。你看看这法师，社会上有赞叹的，有批评的，唯独印光法师只有赞叹没有批评的，这是德行啊！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印光法师一生教人叫什么呢？我们读了文钞之后晓得，他老人家一生的方向目标16个字，顿轮尽分，贤邪存诚， 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前面两句是事出世间法的基础，后面两句是明确的方向目标。啊，要真心，要发愿，要持名念佛，信愿持名就是净土宗的三个条件啊，称为三资粮，信愿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前面那个基础很重要啊，没有前面那两句啊，这个信愿持名你做不到啊，你做到也没有根啊。啊，什么叫顿论？什么叫净分？啊，论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啊，人跟人的关系很复杂了，很多，但是总不外乎五大类，叫五伦。你跟父母有关系，啊，父慈子孝啊，一家和睦啊，啊，顿就是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家和。啊，君臣有义，领导跟被领导和，夫妇和，兄弟和，朋友和，这是什么？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跟人不和啊，就不善了。啊，所以他老人家提出第一句话了，给一切众生和睦相处，这顿论。啊，净分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慈悲喜舍啊，啊，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懂得做人基本的道理，就本分啊，本分是你看看诸佛菩萨圣贤人啊，头一个是谦虚啊，谦虚是本分啊，本分是性德啊，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你看看《易经》六十四卦，最吉祥的一卦就是谦虚。啊，谦卦是六爻皆吉，没有凶相。啊，六十四卦，其他的六十三卦有吉有凶，唯独牵挂呢有吉没有凶，就是这一卦，这没有第二卦。啊，所以书经里面讲啊，满招损呢，谦受益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定要学谦虚啊。啊，圣人的时候，圣人不是谦虚，谦卑 别人做不到啊。啊，自己常常在下面把别人呢捧起来啊。这个是德行的根本。啊，基础的基础，头一个就是要谦卑。啊，我们看看孔子，处世皆吾，再看看释迦牟尼佛，啊，对待一切大众，你看到那个谦卑。啊，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呀。啊，天主教玫瑰经头一段，圣母玛利亚的谦卑。啊，耶稣的母亲啊。对待任何人都谦卑。啊，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自卑，这就自己谦卑，你才能尊重别人。啊，没有谦卑的心，你尊重别人，那是虚情假意。啊，人家一看就看穿了，没有诚意，你是做着外表的。啊，内里面谦虚啊，你这个对别人那个尊重一看是你出自于诚意，他就感动人。啊，这个真正是大学问啊。啊，能尊重人。啊，我们现在修学的这个目标。啊，学着关怀别人，学照顾别人，学帮助别人。你只要把这五句啊，谦卑、尊重、关怀、照顾、帮助，你就把这十个字学好。你在这个世出世间法了，通行没有障碍。你走到哪里都得到人欢迎，走到什么地方别人都爱戴你啊？为什么呢？你付出，你从内心付出的，没有人不会感动的啊！现在这个社会缺什么？这五个都缺，只要头一个没有，后头全没有啊！头一个是谦卑，啊，没有谦卑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啊，口头说尊重假的，不是真的，时时刻刻自己意识里面还是独大，哪个也不如。啊，现在所谓说是自我本位主义。啊，学的这些谦卑是表面的，没有实际的内容。啊，所以后面关怀、照顾、帮助，那完全出于利害，跟我有利的，我可以做。没有利的，置之不理呀！啊，机缘在面前呢，不认识啊！啊，所以修福还是要有福的人，没有福的人，修福的机会在你面前，你不知道。 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讲经教学，啊，常常劝勉人这十个字啊，啊，这十个字是纲啊，啊，怎样具体落实呢？具体落实是目。啊，这是纲领啊，怎么落实呢？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摄善业道落实啊，你有这三样东西，你这十个字才能做得好你才是名副其实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些通通属于戒啊！有这个基础之后，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再定，定在一门啊！现在我们讲多元文化嘛，没有一样不好。啊，儒释道三家通通可以学。啊，佛法十个宗派也都可以学。但是只能学一个。你要好好认真去选择。啊，一门选定了就不要改。啊，五年不够。要十年加一倍。啊，中国自古以来啊，所谓的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啊，选这一门呢，好好的学十年。圣贤、佛菩萨就是这样学成。啊，有缘大家在一起学，那个缘太殊胜了，不是一般人能遇得到的。我这一辈子求这个缘求不到。不要讲多了，三五个同参道友在一起修学都做不到，甚至是两个人都没有啊。早年在台湾的时候，两个人，哪两个人？老师给我。你就晓得多困难。我离开台中到台北讲经的时候，李老师有一次就给我谈到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说你在台北很孤单呐，别人没有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啊，他懂得，那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谈到佛法深入的地方啊，我离开台中，他也找不到对象谈了，我也没有对象了，你就知道这个多难啊！所以我常常讲的，理想当中十个人，这十个人不容易找啊，到哪里去找啊？这是个菩萨了，这是个圣人呐、啊！啊，那如果我们一生都找不到，能不能成就呢？能，能不能成就不在这些，在个人。 那我的这个幸运，也就是早年啊遇到三位好老师，把方向目标确定了，路自己走出来的，走得很苦很苦啊，非常辛苦啊，啊，你能不能忍受？你能不能贯彻？啊，愈挫愈奋，勇猛精进，啊，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决定不放弃。这才能有成就。啊，舍就要派上用场。啊，用在哪里呢？用在生活。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如果所学非所用，那就错了。那你怎么能应付得了环境啊，逆境顺境，你要都能应付啊，这就是你所学的啊，派上用场了啊，学会布施，学会持戒，学会忍辱啊，学会精进，学会禅定般若，啊，布施是放下了啊，放下是消业障啊，放下是除障碍啊，啊，放下什么？放下贪嗔痴。啊，财师、法师、无为师，贪嗔痴放不下的人，他做不到。啊，纵然做也很有限。啊，所以你要冷静仔细观察，福报不现前。啊，这不现前说，哎，也布施啊，布施不如法。啊，当然是有点小福报现前，大福报不会现前。啊，不如法嘛。如果如理如法的布施，哦，那个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你对佛法要明了啊，要通达了啊，这个东西是生活啊，非常管用啊，啊，它不是玄学啊，不是谈玄说妙的啊，它是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你学一分真的就得一分利益，学两分呢，他就得两分利益，学十分就得十分利益。古人讲了一句话，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啊，我听的是说的太有道理了，世间好语啊，佛说尽了好的言语，好的教训，好的方法， 佛经里头讲尽了。所以这个修学必定要从戒入门。戒又必须跟信德相应，那你就晓得圣贤人所说的不是圣贤人所讲的，靠不住啊！圣贤人讲的，这才真正靠得住。有什么证明呢？由历史做证明。孔子所说的，有2500年历史做证明。你能相信吗？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照中国历史书上的记载，3000年。释迦牟尼佛出生周昭王24年，圆寂的时候是周穆王53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比孔子早啊。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啊，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是事实。如果不是真的道理真实的道理，肯定呢在这个历史长河里啊早就被淘汰掉。谁传他的只有这个东西太好了，代代有人学，代代有人承传。这种承传不是他自己家的儿孙呐，不是跟他家里有密切关系的，不是啊。哪些人承传？志同道合。这个道理绝对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自己创造发明传不了这么久必然是信德相应，唯有自信是永恒的，不生不灭嘛。才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孔子东西不是他发明的。这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他说他一生述而不足。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他所学的，所修的，所做的，所传授的，全是古人夫子常讲古圣先王古圣先王是哪些代表呢？皇帝、文武周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他老人家常讲的。这些人都是圣人他们所传下来的五伦八德真做到了，他自己做到了，所以教化众生人民服这才能传得下来 啊，孔子是继承先王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继承这个道统啊，所以夫子是集大臣啊，后人称他为大臣至圣先师啊。孔子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臣啊，所以儒就代表了中国古圣先王的传统啊，古圣先王也不是他自己创造发明的，都是前人所述啊，后人来学习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所说最早的讲到伏羲氏，伏羲大概在黄帝至少是500年前，可能还不止，伏羲还要早。神农距离黄帝500年，伏羲是还早啊。那个时候没有文字，没有记载啊，到黄帝才有文字啊，有文字一直到现在，代代都有记载啊。那么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啊，他们重视修订啊，重视开智慧啊，所以对一般对戒定慧三学他很重视啊，对历史不重视，所以确切的年份就很难考察了啊。这是说明我们要想学，无论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先学规矩，所谓是不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规矩在佛就是戒律，在儒就是礼啊，礼节，没有礼儒就没有了，儒就变成儒学了啊，学儒就没有了啊。那么告诉诸位，弟子规是最浅显的理解啊，通通要从这里下手，这是个基础啊。现在学礼很难，只有找古礼啊。礼是什么呢？礼是社会大众生活的规范啊，所以礼的条文是随着时代而修的修正的，它要适合这个时代啊。你比如说人跟人相见面行最敬礼啊，在古礼最敬礼啊，这个明清时候三跪九叩首，这是最敬的最恭敬的礼节啊。那么现在最恭敬的礼节呢是三鞠躬不一样了啊。那么中国跟外国的礼又不一样啊，所以礼是啊一般人日常生活习惯啊，它是过一段时期就要修订一次，所以中国过去 改朝换代，一个旧的朝代结束了，新朝代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帝王，都要重新治理左右，来教化人民，人民才知道守规矩，确实社会就安定。如果没有礼，社会不会安定的。为什么呢？没有规矩，不知道怎样做是对，怎样做是不对。